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
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空中主日学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是关于怎么样按照圣经我们可以来训练小孩子们。那这个题目我给他取了一个比较好听的题目，叫做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做父母对儿女的责任，譬如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养育他们这个字，养育 nourishing 它所包含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它讲到说做父母的要懂得怎么样爱，怎么样的关怀，怎么样的供应，怎么样的保护他儿女生活中各方面的需要。那一般中国的父母对着儿女在肉身的需要的照顾一般来讲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很多中国的父母对着儿女精神层面的照顾就比较忽略。那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做父母的在供应儿女需要的时候很少懂得要照顾他身体，照顾他的魂，也要照顾他灵里面的需要。那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学习是值得我们做父母学习的。那圣经里面讲到做父母对儿女的第二方面很重要的责任呢，是做父母的有责任要教导他的孩子，要 teach。 那么在这个教导这一方面来讲中国的父母一般都把教孩子的责任推给学校的老师就认为孩子要学东西都应该在学校里面学。但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其实神是盼望做父母的负起教导儿女的责任。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做父母要教儿女要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一个人生活的各方各面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在教导的过程中间，我们也知道说不只是言教的问题，还有身教的问题。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自己的榜样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圣经里面还有第三个字，那么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training， 那么中文我们翻作训练，但是中文的圣经不见得是把它翻作 training， 中文的圣经有的时候也把它翻作养育，但是其实它的原文是另外一个字。那么 training 它这个基本的构想是什么呢？ training 基本的构想就是你不只是让一个小孩子知道他要做什么，并且他是会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训练这件事情在一般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甚至于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里面，这都是一个大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很少看到小朋友会跟父母一起敬拜的。华人的社会的教会，一个小孩子进了教会以后一定是到儿童班去，一定是到主日学去那么有专人在那里照顾他们，专人在那边跟他们讲故事做手工好像华人的小孩子是不能够跟大人一起唱诗歌敬拜神，不能够跟大人一起坐在那里听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些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是欧洲人的教会，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 他们的小孩子好像天生是比较笨，都很乖，他们并不是一进了教会就跑到儿童班或者主日学去，他们全部都跟父母乖乖地坐在那里，参加整个的敬拜的仪式。那所以在我的观念中，我一直认为说，一定是他们洋人的孩子比较笨，比较听话，不会吵，不会闹。但是后来在神的恩典中，神也让我有机会遇见了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那神真是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才慢慢的了解训练的重要啊。因为一个孩子没有经过训练，他的表现，他的一切的生活就是他原来那个样子。而一般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训练孩子能够跟父母一起来敬拜，那么我们也很少训练我们的孩子懂得什么叫做听话。其实大部分华人家的孩子们都会发现，做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就是你好好念书就好了，我们很少懂得怎么训练他们。那么一个没有被训练的孩子，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没有被训练的孩子，他也不会对自己有自信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社会上叫他们叫草莓族，其实就是这些人是从小没有受过训练他们缺乏训练。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主日学主要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从圣经里面思想一下关于训练的事。那么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做父母对儿女的责任，还有第四方面，那是讲到管教是讲到纠正他的行为，当他有做一些事情是很离谱很不对的时候，需要处罚他。那么在这四方面，中国的父母在我个人的观察里面是在训练方面是做得最不好。那不只是中国父母做得不好，就是一般中国的老师也不太懂得怎么训练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领养了一只小狗回来我们家。那么当这个小狗回到我们家了以后呢，他在车上他就不肯下车，那我们就一直叫这个小狗说下来下来下来，叫了半天他不下来，那他不肯下来，这个我们就很急啊，我们就很凶的凶他，就是怎么搞的叫你半天没有下来。那在我凶他的时候呢，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儿子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么他说 Daddy you haven't trained him yet，他说：“爸爸，你还没有训练这只狗，你怎么会期待它会听你的意思？它怎么，你又怎么期望它会照你的意思做呢？”那么，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也是从来没有训练他的孩子，他就期望他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盼望主有恩典，让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学习。那我刚才讲了，虽然我一直强调父母父母父母，但是其实训练孩子的不只是父母那么其实祖父母也可以训练孩子叔叔阿姨也可以训练孩子甚至于学校的老师，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可以训练孩子。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训练一个小孩当这个孩子有机会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孩子身上很大的祝福。那么这也是我的负担，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怎么训练一个小孩子你不训练他也是一种的训练甚至于你不训练他可能他会训练你我印象中间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年我到北京去，那么我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他们家的客厅，很漂亮的客厅，很漂亮的皮沙发，我们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家一个6岁大的小男孩就从沙发的这边跳到那边，就这么跳来跳去非常的没有规矩但是因为我是客人，我也不好讲话，别人家的孩子我们管不了。但是那一天在他家里，我发现一件最有趣的事，就是正在我们大人讲话的过程中间， 突然这个小孩子站在沙发上不动了，然后他很大很大的声音吼了一声，他说尿尿。当他一吼出来的时候，他们家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抢着去捧了一个尿壶送到这个小孩子的面前，然后这个小孩子就站在沙发上，就在那里尿尿。我看到那一幕的情景，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那幕情景就让我知道，这个小孩子已经非常成功地训练了他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他训练他们，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尿尿，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小孩子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尿尿。那我有的时候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家里啊，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被他们的小孩子训练，怎么训练呢？就是训练他们什么叫吃饭。那么我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坐在那里看电视，或者是跑来跑去，然后这些做父母的或者是做爷爷奶奶的捧了一碗饭就跟在背后哄啊骗啊，啊乖呀、啊、张开嘴啊，哎呀这个飞机来了，哦呦大恐龙来了，哎呀好了不起，一个大狮子啊，哇吃了一口大家通通要鼓掌。这个小孩子他非常的成功的训练了在他周围的大人，他训练他们，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吃饭应该是怎么吃的。所以让我们记住，如果不是我们训练孩子，就是孩子训练我们。那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恩典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懂得怎么训练孩子。那么要训练孩子之前，我们做大人的，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必须要有一点学习，我们要有一点最基本的认识。那么在我观察一般做父母的话呢，我发现现代的父母可以说我可以把他们分作四大类啊。那么第一种类的父母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北美都算是相当多数的一类。这类的父母忙着事业，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自己的兴趣，以至于他们对于儿女的心态是他们，我称他们叫做疏忽式的父母。他们最好希望这些小孩子从生下来就有一个地方可以送去，最好都不要看到他，等他长大的时候就变得可爱的不得了，听话的不得了，又很会念书，什么都最好。他们不愿意管教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不愿意纠正他们的孩子，因为久久才看到他一下。他们也只要这个小孩子不要来吵他，不要让他没有丢脸。做父母的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来跟小孩子有太多的沟通，也不想建立跟孩子有什么关系，他们更不会懂得鼓励孩子。他们以为孩子是我生的，血溶于水，这个血溶于水，将来孩子跟我关系一定很好。这样子的父母居然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是绝大多数。有的没有钱把孩子送到那些所谓全托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要靠自己的父母，让孩子的祖父母来照顾孩子，他们自己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把他们的生命投资在孩子的身上。那第二种的父母呢，是他们是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他们觉得孩子就是应该让他快快乐乐的，孩子就是应该要宠的。所以这种父母我叫他叫放任型的父母，他们基本上就是随便孩子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爱孩子，他们也不懂，他们是很关心，他们很注意，但他们不会，他们只是说哎呀，孩子只要高兴就好。那另外一种的极端的父母呢， 就是属于独裁式的。那么这些父母呢，他是把孩子管得像一个什么似的，像军队化的啊，严加控制，他不管孩子的感受，也不尊重孩子的意见，他们认为小孩听话比他们跟孩子的关系重要得多，他们也没有时间跟孩子啰嗦，他们就是希望孩子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可以了，不听话我就拿棍子修理你。那么第四种的父母是比较少见的父母，那这样子的父母我叫他说是有权威的父母。所谓有权威的父母呢，跟第三种那种独裁的父母是不一样。有权威的父母呢，他对着孩子是有高度的管理的，他是要求孩子顺服，因为他知道这个对孩子是最好的。他有爱心，有耐心，花很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生活中，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理想，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培养栽培他的孩子，不是只会读书，而是让这个孩子的品格，让孩子的个性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快乐的人。那么这四类的父母他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自己这些年来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不明白做父母是要学的。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人都认为小孩子要学，小孩子要听话。我自己写了两本书是关于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一本叫做按照圣经做父母，一本叫做按照圣经养育孩童，要教养孩童。那很稀奇的发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按照圣经教养孩童这本书的销路是按照圣经做父母这本书销路的好几倍。父母只想我怎么把这个小孩子管好，但是父母很少明白一件事，我怎么做一个对的父母，我怎么做一个好的父母。如果一个父母本身不对，一个父母本身不好，一个做老师的，一个做阿姨的，一个做爷爷奶奶的，自己的心理不健康，自己的灵命不健康，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孩子不好，其实是我们不好。其实好的东西就会把孩子里面好的东西吸引出来，不好的东西就把孩子里面不好的东西吸引出来。所以做父母的在孩子的面前真是需要求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来好好的学习。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这些基本东西自己不学好，管理要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孩子这么难搞呢？大部分的父母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父母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是一个小天使。我每次看到刚刚生了小 baby 的父母，当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这些做父母都说你看他多可爱多可爱多可爱，每个人都觉得小 baby 好可爱。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认识人的本性，你真的知道一个人的本质是如何的话，你就知道小 baby 是一点都不可爱。天下人间再没有一个人比小 baby 更不可爱，因为小 baby 是100%的自私，小 baby 是100%的没有忍耐，他怎么会可爱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懂，以至于我们用一个错误的眼光去看一个 baby， 我们就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去对待他。你知道小 baby 他是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小 baby 是完全没有道德的观念的，他活着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要什么，而且是要现在马上的。 做父母的爱这个 baby， 所以当 baby 小的时候 ，baby 要什么父母就赶快去满足他。那么这个 baby 慢慢的在长大的过程中间，他就懂得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控制他的环境，他可以用哭，他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掌握在他周围的人。但是要不了多久，这个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差不多从6个月到12个月左右，不同的父母就有不同的反应了，就是父母开始越来越减少对着这个小 baby 的注意力，父母不再像以前把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摆在他身上，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中间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打不完的战争。父母说等一等，小孩子就哭给你看；父母说 no 不可以，小孩子就闹给你看，闹到最后父母生气，父母骂人，甚至于父母要打小孩子。父母的生气造成孩子的更生气，父母打小孩造成小孩子哭得更厉害，这一个中间的权力斗争就无休无止的打下去。如果做父母的知道我们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是小天使，但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可都是小魔鬼啊，非常的可怕。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小罪人，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如果没有神的救恩临到这个孩子，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 baby， 当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他手上有一把枪，他是可以把他父母杀死的。每一个小 baby 都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做父母的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做父母在对待孩子、训练孩子的过程中间，如果你认定了他是一个罪人，你就知道面对一个罪人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当然你一定要为他祷告，因为人的罪性是灵里面的问题，不只是感情意志的问题。但是除了为孩子祷告以外，你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你就要想到对付一个罪人你需要用一些方法。欧美的社会因为早年受到基督教非常长远的影响，所以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所以他们的社会才会发展出来一套政治的体系，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度。当然在东方的社会，很多实行民主制度的地方也不懂得什么叫民主。真正的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一个思想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靠得住，你必须要有人去制衡他，你不能够让他有太大的权力，你必须要有人监督他。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每一个罪人虽然靠不住，但是他是神造的，所以神宝贵他，神尊重他，所以我们也要对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人值得我们宝贵。那这样子的观念拿到家里面对孩子也是一样，你要尊重他，你要宝贝他，但是在同样的时间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你要知道他有罪性，你要知道有给他机会，如果你不好好的教他，不好好的训练他，不好好的帮助他，他的罪性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刺透我们的心，就是要跟我们过不去，不只是要跟我们过不去，他会伤害他的自己。人类第一次犯罪在伊甸园里面犯的就是叛逆的罪。 我们每一个孩子他一生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事你可以很有把握知道的，他只要有机会他也一定会叛逆我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就要知道他的本性是这样子，那么你就要从圣经里面你来学习，你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面对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灵魂，我们要爱他，我们要尊重他，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够放纵他，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找出各样的方法，好让我们能够把他们引到一条正路上。这是神托给每一个做父母、做祖父母、做老师、做叔叔阿姨的责任。但愿神帮助我们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认清楚你给我们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也让我们来依靠你，从你那里得到智慧，得到能力，好让我们真的懂得怎么训练出优秀的人才，为着你的国度，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见了，愿神祝福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等下